撒母耳记下第十章，今天是第十章开始，题目是大卫差遣使者见哈嫩。大卫差遣使者见哈嫩，这章不太长，我们看到大卫实在是一个知恩的人，他也不忘记人对他哪怕一点恩，他纪念。你看大卫怎么样啊？因为亚门人的王死了，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。大卫呢就想，我要照着哈嫩的父亲，就叫拿辖后代我的恩，怎么样来后代他？他已经死了，但是他儿子做王了，儿子做王，他也纪念这件事，因为这一个拿辖曾经后代过大卫，我要照着这个他后代我的恩典，要后代这个哈嫩，这实在是好意，是不是？哎，去什么呢？也是去安慰的意思，去安慰。所以大卫就差遣使臣，这些人呢可以说就是安慰的使者，安慰的使者就去了。我们看下面，于是大卫就差遣臣仆，就为他丧父安慰他。大卫的臣仆就到了亚门人的境内底下，但是呢，安慰还没安慰几句呢，亚门人的首领，别有用心呢。你看他什么态度？就对他们的主哈嫩就说了：“你以为大卫差人来是安慰你啊？你想他是真正的尊敬你的父亲吗？他的意思就是他们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差遣臣仆来，不是详细窥探详查窥探，要请服这个城嘛。他完全呢说大卫是恶意，大卫是别有用心。哈嫩一听马上就转弯了。你看哈嫩怎么，哈嫩一听便将大卫的使臣呢就这么羞辱了，不但不感恩不谢恩，反倒什么呀，叫做以恶报善，这个态度对不对呀？以恶报善，是不是？反倒怎么样，羞辱这个大卫的使臣。于是他就怎么样，把大卫的使臣的胡须剃去一半，这多难看呢，剃去一半，又隔断了他们下半截的这个衣服，使他们露出下体，就打发他们回去。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对待大卫的使臣，是吧？那么这些个使臣呢，下面让我们看到他们觉得哎呀太蒙羞了，你说这个样子怎么回去就觉得没法见人呢。有人就告诉了大卫了，告诉大卫这件事情，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，表示大卫安慰他们的意思，迎接这几个使臣。他们因为甚觉羞耻，太难看了太羞耻了，没法见人呢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可以先住在耶利哥，等到胡须长起来了再回来。这是大卫的体贴关心大卫不但安慰他们，体贴关心，那你们就先别回来了，等到胡须长长了再回来。就这一小段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提到作为大卫的使臣是受差遣去安慰人，安慰还没安慰呢，结果呢遭到了这一头的污秽遭到了什么人家是以恶来报善，羞辱了这几个使臣，是吧？就觉得非常难受，没法见人。我们想作为大卫的使臣应该什么态度？我们今天做基督的仆人，我们受差遣往各地去，有的时候真是人家不欢迎要以恶来报善对你不高兴，而且羞辱你，这回不来了，是不是就应该回不来了呢？是不是就觉得不好意思呢？是不是就应该这样呢？是吧？他们甚觉的羞耻。我想我们看起出圣经，我们首先看我们的主是什么态度，基督是什么态度，是不是？这个从圣经里也看到 他是怎样的啊？是什么呀？是忧患之子，是吧？他是怎样的为我们受苦啊？为我们多经忧患，多受痛苦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光景。先看希伯来书十三章，我们翻一下啊，我们学习一下我们的主是什么态度。希伯来书十三章，十三章这里从第十节啊，我们有一个祭坛，从这里念起啊，我们有一个祭坛，请大家读，我们就把它读完到这个十三节。这里说我们有一个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篷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生训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
做赎罪祭，
生训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就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就到此啊，我们看看这里讲的主是怎样的受苦啊，在城门外受苦，不但受苦，为我们受死，付了多大的代价，忍受一切的羞辱、辱骂啊、鞭打、耻辱，是不是各样的苦？那我们呢？十三节讲到我们了，我们是什么？基督的仆人，我们受差到某某地方去，人家根本不欢迎你，不但不欢迎，而且羞辱你，这怎么回来呀？回不来了。这说这样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表示受苦，是不是？哎，表示呢，跟主一起走十字架的路，受苦的路，救了他去，他怎样我怎样，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是吧？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主怎么受苦，我们要怎么受苦。大卫虽然安慰啊，也担当吧，哎，你们就等着吧，等着胡须长成了再回来啊，这个是觉得难以忍受，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主持这样受苦，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是什么呀？甘心受什么？受辱骂，受羞辱啊，应该是感恩的心啊，而不是觉得难受的不得了啊，很娇嫩啊，没有办法，怎么见人呢啊，就觉得很羞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怕受羞辱，要甘心为主受羞辱，要甘心为主受羞辱，那是有福的啊，那是有福的，是吧？我们再看主的使者啊，其实就这一个希伯来书这里，我们再接着看这个下面的一个意思，是吧？下面的意思还是希伯来书，是吧？十二章，我们看十二章二节三节，这里看到也是继续看主耶稣的态度。二节的下半句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这里念起啊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就到此为止，二节三节，这二节三节仍然讲到我们的主，他是这样忍受罪人的顶撞啊，而且呢啊不灰心，要思想啊，免得疲倦灰心，就是勉励我们要效法主，主是怎样忍受这一切，我们也该如此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些个人就是这样，恩将仇报，是不是？对你好一点不懂，是吧？他们怀着恶心，就要怀疑你，你一定是来请赴我们的国家来了，所以就羞辱，啊，平白无故的就羞辱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两处。我们接着再看一处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大家翻一下啊。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， 第四章特别讲到保罗是怎样的甘心忍受一切啊！你看看保罗是什么态度，从九节我们就念到第十三节，九节到十三节我们大家念啊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，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，我们有荣耀没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，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捆绑我们就善劝，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啊！这是感谢神呢，这是保罗的经历，是不是？他以这个以苦为乐，是不是？为基督受羞辱，觉得是多么不配啊！我们是什么呀？定死罪的囚犯，我们是不是世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子，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，如今能够为主受一点苦，真是感恩赞美，感恩赞美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学习，而不要像大卫的使臣一样，是不是啊？这样的羞辱，这样的难过。啊，简直受不了，是吧？所以接着你看怎么样？他们真的是恩将仇报，亚门就打起来了，跟谁呀？跟这个大卫就打，不但打，而且什么呀？又拉了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大河那边的人，就是亚门人，亚兰人，我说错，亚兰人是不是？亚兰人很强啊，拉在一起来攻击什么？攻击大卫啊！你想想啊，这。恶上加恶，是不是？他们就这样，什么理由啊？就是首领的一句话啊。所以底下我们看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，就打发人去啊，召集了这个什么呀，伯利和的亚兰人啊，和索什么呀这个索巴的亚兰人，步兵就两万，还有马家王的人一千，陀伯人一万二千啊，召集了这么多的人一同来打。大卫呢听见了以后，就差遣约雅统领勇猛的全军出去啊。大卫也得准备，你要打我也只能打，是不是？这样啊，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，索巴与利和的亚兰人还有陀伯人并马家人另在郊野摆阵。结果呢，约雅就等于是两军啊，你是两军我也来两军，就约雅一军和什么呀，和他的兄弟亚比筛是一军，是不是？下面就是约雅看见敌人在前面摆阵，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了精兵，是要打仗啊，兵不在多在于精，要在于精，这是最要紧，是不是？就是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，其余的兵就交给了他的兄弟亚比筛，对着亚门人摆阵，他是对着亚兰人，兄弟呢亚比筛呢是对着亚门人摆阵。约雅就对亚比筛说了，亚兰人如果强过我，你呢就来帮助我啊，那么亚门人如果强过你，我呢就来帮助你，彼此帮助，这个同工之间呢，这个很要紧，是不是？哎，两军呢跟仇敌打，哪个打胜哪个打胜，那都是一样，是不是？就是要什么互相帮助，你来帮助我，我来帮助你，是吧？我继续帮助你啊。底下十二节很重要，我们都要什么刚强，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，要刚强壮胆啊，不要惧怕啊，做大丈夫，是吧？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。于是约雅和跟随他的人啊就来了啊，前进攻打亚兰人。亚兰人呢在约雅面前就逃跑，打不过，仇敌常常讲打不过我就走吧， 就赶紧逃跑。亚门人啊，见亚兰人逃跑，他们啊也在亚比筛的面前也逃跑啊，仇敌成了逃兵了啊，都逃跑。约牙 啊就离开亚门人那里，就什么呀，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到底这个仗有没有打完呢？没打完，仇敌逃跑并不等于真的是失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次看见约牙对不对呀？啊，早早的就回耶路撒冷收兵，就不打仗了。以前亚兰人啊没有完呢，他怎么样？亚兰不是这个跟这个谁亚比赛在对着打吗？是吧？底下我们看啊，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，就又聚集，哈大底下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也都调来了，他们就到了西兰，哈大底下的将军索法啊率领他们，就说调兵遣将啊，那纠集更多的军队来打。这个时候呢，约牙已经回来了，早早收兵，这是不对的啊！你是个元帅，你要带头，要受苦的心智，哪能够快快的就回来啊？底下呢，有人就告诉大卫，大卫就纠什么呀，聚集了以色列众人，就过约旦河啊，这更艰难了，是不是？要过约旦河啊？约旦河是什么呀？啊，是一个战过两岸的河呀、啊，很厉害呀、啊！啊，过了这个河以后，大卫就真的去什么？去攻击这些个仇敌。过了约旦河，就来到了西兰。啊，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，与他打仗。打仗，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，啊，而且还有40000马兵。又杀了亚兰的将军索法，所以大卫是大大的打胜，大卫是打的仇敌是落花流水啊。属哈大底下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，就与以色列人什么呀和好，归降了他们啊，打败了，实在是打败了，没法办了，就是归降了。于是亚兰人就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，因为开头是亚门人的打仗，就是纠集了这个亚兰人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，这亚兰人现在这个亚门人被打得够呛啊，打得怎么样？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就不再打了，不再帮助亚门人了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亚门人并没有什么归降，只是说亚兰人归降了，说明大卫的工作并没有完。大卫应该继续的呀，要防备，而且要什么呀，要警醒啊，说明亚门人呢并没有归降，大卫呢却是没有一直警醒。结果下面一章大卫犯罪，为什么犯罪？不警醒，打完仗了好好的坐在家里休息休息，躺在床上睡一个大觉，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在这个打仗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这里是说亚兰人不敢再帮了啊，被打得够呛啊，打得真是落花流水，没有办法了。所以呢，他现在咱们就讲和吧啊，就归降了，怎么样？就归服了啊，归服了，这个很好啊，亚兰人不再出来了。但是亚门人并没有得什么呀，得彻底的被打败。以后我们就知道约雅还在攻这个拉巴，拉巴是亚门人的京都、约雅是打得很好，但是呢这个拉巴还没有攻下来。这个拉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的原文是伟大，是吧？这个拉巴实际也代表这个大卫里面的这一个什么，这个心，大卫的里面也有个拉巴，攻不下来，安逸了啊！所以这一章怎么突然间让我们看见大卫不但犯罪，犯这么大的罪？什么原因？因为安逸啊，放纵犯罪。一个人一安逸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丢盔卸甲了，就不用警醒了，马马虎虎了。